大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年间，这一天呢，在北国契丹族的首府幽州城外聚集着好多的北国兵，那真是旌旗招展，遮天映日，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牛角号筒是震耳欲聋。这大鼓啊，每一面都得两三个人拉上手才能圈过来的，那大镲一个一个像锅盖似的那么大个，敲鼓的脱了光膀子，拿着鼓毽子一敲，那鼓浑身上下毽子肉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，敲出那鼓来都这个动静，嗡嗡嗡嗡嗡嗡擦，嗡嗡一蹦一蹦擦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原来呀，北国和大宋两个皇帝要在幽州举行一次大宴会，这个宴会可不是一般的宴会，为什么呀？那个时候北国契丹族经常侵犯大宋朝，边界不得安生，宋太宗呢带着宋朝的武官还有他的侄子八王千岁赵德芳御驾亲征，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元帅姓潘名弘字仁美，前不正任先锋官，是当时的名将，姓杨名继业。这杨继业胯下一匹昏红马，手中一口金背砍山刀，人送外号金刀杨无敌，也就是说在他的面前没有碰上过对手。杨继业这口刀足够北国人受的了，可是他还有八个儿子，这八个儿子都是武艺超群，杀伐骁勇，能征惯战，勇冠三军，大郎杨彦平，二郎杨彦定，三郎彦光，四郎彦辉，五郎彦德，六郎彦昭，七郎彦思，八郎彦顺，合起来叫七郎八虎。怎么这么叫呢？老八是干儿子，哥八个都使唤枪，父子兵合在一起是一口金刀八杆大枪，把北国人马杀的是节节败退，闻风丧胆，望影而逃，丢盔卸甲，弃甲抛锚，抱头鼠窜，是屁滚尿流，这一下子就打到了他们建都之地幽州城外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北国皇帝天庆梁王给宋太宗送来了一封信，说北国在这次交战当中承认被宋朝打败了，认输了，所以呢在幽州城里金沙滩那个地方大排宴席，要请宋天子御驾亲临，两国的皇帝要见见面，这次宴会就叫双龙会，古代都管皇帝叫龙，两个皇帝到一块了就是俩龙，所以叫双龙会，并且说在酒席宴前天庆梁王要亲自向宋太宗赔礼，还要亲手递交降书。宋太宗接到这封书信之后有点拿不准主意了，到底是去呀还是不去呢？文武群臣见解不一，有的说自古以来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，今天天庆梁王摆的双龙宴与当年楚霸王给刘邦摆那鸿门宴差不多，只是变了变样式，要是去嘛，一旦中了他们的埋伏可悔之晚矣呀。也有的说呢，哎，北国人征战之中连连失利，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除了投降他是别无路走，我们不要疑神疑鬼，该去还是去。这个时候金刀令公杨继业说话了，万岁，天庆梁王既是当面递交降书，我们就应当当面亲自去取，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有埋伏不敢去，在道理上讲不出啊，岂不让北国人耻笑我们无能？但是去嘛又得有防备，一旦有埋伏，我们能够转危为安，随机应变。宋太宗一听，是啊，众位爱卿，这两全之策即将安出呢。北路招讨使潘仁美说话，陛下，两全其美的办法臣倒有一个，不知道可行否？ 宋太宗一听，
哦，
快快说与朕听。潘仁美说，陛下，我看要想今日去赴双龙之会，除非是找一个与陛下长得相貌相似之人，假扮成万岁，假扮成八王千岁，去赴双龙宴。天庆两王没有见过陛下，就算北国有少数人见过陛下的，也不会看出破绽。这样如城中无诈，即可顺利的把降书取回；如城中有诈，又可保万岁的安全。不知龙意如何？宋太宗一听啊，心里乐了。
乐什么呀？
潘仁美的女儿潘月英是宋太宗的正宫娘娘，潘仁美是皇亲国丈啊。太宗听出了他的这意思来了，心想还是这老岳父替姑爷想的周全，
嗯，
高一个人替我去，这是再好没有的办法了。可是谁能替我去呢？想到这儿，太宗又犯难了。潘元帅，此计倒是甚妙，只是军中难找与朕相似之人呐。潘仁美听到这里，他眼珠一转，他这眼珠转的时候别人看不着，因为什么？他这眼睛长得细长，眼珠在里边暗藏着，他用眼睛表达的感情非常隐蔽。万岁，我看这相似之人找也不难，只怕有相似者他不敢前去。
哦，
太宗听到这儿，仔细的看了看潘仁美那眼睛，这阵潘仁美那眼珠在那眼缝里边往旁边一咕噜咕噜。太宗一看明白了，他看的是杨大郎杨艳平。皇帝心想，你还别说，这杨艳平长得还真跟我一样。可是这真要是冒名顶替去赴宴，没有埋伏还好，一旦真有埋伏，这就等于去冒着生命危险呐。这个话可是让我怎么说呢？让人家替你冒险去？宋太宗转身看了看八王千岁，他的御侄赵德芳。德芳，你看如何是好啊？太宗为什么问八王呢？因为八王千岁跟老杨家有亲戚，赵德芳的御妹是杨六郎的夫人，杨六郎是八千岁的妹夫。太宗想让八千岁说句话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八千岁呀，这个人更是年轻老成，他看出门道来了。八千岁知道潘仁美和杨继业这两家有仇，不久前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东京汴梁立擂比武，打死不少人，把杨府的家将还给打死了一个。按他们这个擂台上的规矩呢，打死还不偿命，偏巧七郎杨艳思去了，倒在擂台上咔不拉叉把潘豹给劈开了，这也得不偿命呗。潘仁美是有苦说不出，可气坏了，为这个事儿曾不止一次的找杨继业的别扭。这次出征啊，潘仁美的元帅，杨继业的先锋，幸好有皇帝跟着，不然的话一定是将帅不和。今天潘仁美出的这主意，八王千岁看出来了，潘仁美这里边有一个险恶用心。真要北国有埋伏，这就是让杨大郎替宋天子去死。八千岁心想，皇叔啊，你让我说话好让老杨家去替你，哼哼，我呀假装糊涂，我才不提这头呢。皇叔，我看这军营将士之中没有和您相似之人呐。皇上一听这话还不好说了，八王千岁说完这句话，心里边还真有点担心。他担心什么呀？担心杨继业说话。八千岁知道这位老将军福保大宋王朝可以说是忠勇双全，但是这位老将军有一个弱点，就是缺少防人之心，总觉得世上这人呐， 都跟他自个儿一样，别看五十多岁奔六十的人了，心地还如赤子一般的纯真善良。八千岁怕他上潘仁美的圈套，正这个时候杨吉也说话了：万岁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请万岁先恕我欺君之罪。哦，宋太宗一听，杨老爱卿有话尽讲，朕不怪。万岁，臣想大郎燕平与圣上龙颜有些相似，二郎燕定又与八王千岁有些相似，我想让他二人假扮成圣上与八王，再带领一班武将以及臣的几个犬子去赴双龙会，万无一失，不知陛下龙意如何呢？太宗一听忙说：哎呀，杨爱卿，万万使不得，朕怎么能让令郎替我去冒生命之危呀？这皇上嘴里边这么说呀，那心里边可不是这么想的。杨吉也说：万岁，您是大宋王朝的天子，有不得半点闪失，您的安危牵挂到我国百姓的祸福，我而不才，如能替主分忧，是我杨门之万幸，臣只怕冒名顶替，有欺君之罪呀。哎呀，杨爱卿，当真如此的话，你杨家一门忠勇何罪之有啊？真是大宋江山千斤重，杨家肩负八百斤。宋太宗由于一时激动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八王千岁在旁边加了一句：万岁，杨家肩负如此重担，官职未免小了一些呀。宋太宗一听啊，好，加封杨吉业中书令之职。中书令，这是当时中书省的官名，这个中书省呢又名奉阁，它可不是一般的这么一个省，就是这么个称呼，是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构。这个中书令是中书省里的重要官员。杨继业赶紧跪倒谢恩：谢万岁。杨继业被封为中书令之后，所以有人又管他叫老令公，这个令公就是对他这个中书令的一种尊称。旁边可把潘仁美给嫉妒坏了，潘仁美在旁边心中暗想：哎呀，你杨继业真有点鸿运，但愿得进幽州，这回你能活着回来。就这样，事情商定好了，大郎假扮成太宗，二郎假扮成八王千岁，三郎扮成战殿将军，四五郎扮作保驾的大臣，六郎杨彦昭扮成虎贲队队长，七郎杨彦思，八郎杨彦顺这哥俩年轻，扮成两个御马童，专门给皇帝王爷牵马的。金斗领公杨继业呢，随驾前往，同去的还有一些王爷们，像东平王高俊宝、汝南王郑印、金边王呼延赞等。潘仁美呢，跟边关一些将士留在大营保护真皇上，并且说一旦有变好发兵接应。这场冒名顶替的戏演得很秘密，除去大臣们知道以外，其余的谁也不知道。用现在的话说吧，这是一级绝密。第二天就要出发了，大郎杨彦平换上宋太宗的衣服，头戴大裘冕，身穿绛纱龙袍，足蹬朱履，金涂银扣，腰系琥珀金珠带。二郎杨彦定呢，扮成八王的样子，头戴嵌珠王帽，身穿锦绣龙袍，腰系八宝玉带，足蹬莫尼朝靴，怀中抱着娃面金简。这娃面金简可不是那真的，这是个假的。大郎杨彦平虽然扮上皇上了，但是袖子里边还带了一样东西。什么呀？袖箭。这种东西是杨大郎平常最喜欢练的，没少下功夫。一个小竹筒，里边有崩簧开关，只要一按这崩簧，能打出来半尺来长的短箭，三十步以内可以伤人。他带上这个是以防万一。其他随从人等都收拾好了， 杨家父子与众人往外走，太宗与八王往外送，行走来到黄罗帐外，杨大郎一转身，他刚要上马，宋太宗是紧走了几步来到跟前。杨爱卿，此去幽州，忠心可见，转上受顾家一拜。说着话，宋太宗抱拳拱手要给杨大郎下拜。为什么？宋太宗是真受感动，替他去赴宴。其实真要北国有埋伏，这就是替他去冒险，甚至于说是替他去死。杨大郎一看宋太宗要给他施礼，大郎赶紧转身扑通跪倒，万岁，臣慕皇恩雨露，没齿难忘，今去幽州赴宴，总算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哪怕血染疆场，臣死而含笑，我想托我主洪福，定能得胜而归。宋太宗说，如若顺利而归，故设宴三天。潘仁美伸手抓住老令公杨业的手，假惺惺的表示很亲热，令公此去幽州要多加小心了。杨继业说，潘元帅，如果城内情况有变，你可速去救援呐、啊！放心吧，万无一失啊！八千岁着重嘱咐了杨二郎之后，过来又跟杨六郎嘱咐了再嘱咐。六郎是他的御妹丈啊，就是这位杨七郎没人嘱咐。为什么？这位一听打仗，那后脑勺都乐，三天不打仗，手心直痒痒。他现在就怕打不起来，在旁边在那直催，哎，快走嘿！哪那么多话呀？你说说，人家那边等着迎接咱们呢，一会儿的菜都凉了。杨七郎上幽州啊，就好像上老家串门是那么高兴。送到中军帐外，再不能送了，再送就容易泄露军机了。杨大郎以真正的宋天子的样子上了逍遥马，前呼后拥，虎贲队仪仗队、羽林军四卫队高挑黄罗伞盖，前后左右是旗幡招展，有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豹旗、五方旗、五星旗、朱雀旗、真武旗、灭梯旗、武臣旗、天仪旗、太仪旗、风波旗、雨师旗、天王旗、太岁旗、日月合璧旗、五星连珠旗、雷公电母旗、黄鹿飞林旗，最后是金龙角海乾坤旗。鼓乐喧天，炮声隆隆，前后将近五千人的队伍，马蹄翻飞，尘土飞扬，浩浩荡荡，是压颤地皮，护送着这位假宋太宗、假八千岁来到了幽州城外。前面我们说的正是城外两军相会这个场面。天庆梁王就野绿贤，这个人头戴金顶亮帽，身穿团龙长袍，四开线马蹄袖，足蹬牛皮单靴，长得是面如蟹盖，就像那螃蟹盖那色儿，青须须的，眉浓眼长，鼻子瘪，嘴大，一部黄胡须扎里扎煞，亲率众人迎在城外。他们是不是真投降呢？假的，可以说是啊。今天这双龙会是他们北国人的背水一战，孤注一掷。城里边各个环节都设下了层层埋伏，幽州四门里埋伏着八千名铁骑队，五万名藤牌短刀手，另外安排了两万人马偷袭宋营，城墙上有十二门的红泥炮，大宴厅周围埋伏着五百名弓箭手。他们想着让宋天子众人进城都是活的，出城全是死的。这个主意是新任北国大元帅驸马韩昌、韩延寿想出来的。他们这边也在做戏呢，装出了一副十分友好的样子。天庆梁王一看宋太宗来了，心想，这回鱼儿上钩了。看看宋太宗来到切近，他急忙迎上前来，太宗皇帝，今日大驾光临敝国，真是山河增秀，无舌生辉，故迎接来迟，往期还寒。杨大郎微微一笑，天庆王，
承蒙后裔幸运之至，孤来得莽撞了。
两个皇帝并马双行，直奔金沙滩。这一路上欢呼声、鞭炮声、牛角号声、锣鼓声是响到一块儿去了。来到金沙滩大宴厅之外，各自都下了马。杨七郎、杨八郎把皇上和王爷这些马匹全都牵过来，哥两个拢着丝缰往旁边遛马去。这哥俩刚一走，旁边过来几个北国兵。
喂，二位，把这马交给我们得了。
杨七郎说，少废话，这马必须我们自个儿遛，交给你们不放心。
有什么不放心的？
我说不放心就不放心，躲远点。
杨七郎心想，万一待会儿打起来呢？待会儿打起来我们两个得送马，他是这么想的。这哥两个牵着马往旁边走了。
天庆两忙呢，拉着假宋王，陪着假八王就步入了大厅，身后边跟着两国的大臣。大厅里边悬灯结彩，喜气盎然，还真像两国要讲和的样子。桌子上面已经摆上了丰盛的宴席呀，那真是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有东海的鲻鱼条，西山的凤脯肉，南岭的狗熊掌，北沟的兔子腿，煎炒烹炸，溜熬咕的炖，看一眼睛是黄白红青碎，闻一鼻子是香辣酸甜咸，真可说是色味俱佳。宾主落座之后，天庆梁王先站起来，
来，把酒倒满。
这个时候在旁边过了一个倒酒的，这个人呢是耶律贤的二驸马，叫萧多罗，有30来岁的年纪，长得姜黄脸，体格不太健壮，但是那两个眼睛，你瞅那夜猫子什么样他什么样。这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描金镶翠的酒壶过来了。这壶啊可不是一般的壶，这是北国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一个转心壶。什么叫转心壶呢？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，壶里边有隔板，壶把上有个小疙瘩，不按小疙瘩是好酒，按这小疙瘩是毒酒。这也是天庆梁王在今天宴会上的第一招毒计。今天这毒酒啊放的是八步断肠散，剧毒。为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？喝了这杯酒走不了八步，肠子就得烧断了，就这么厉害。萧多罗拿这酒壶光练倒酒就练了7-8天。
干什么这么练？
一个是要熟悉这壶的使用方法，第二个是呢他怕到时候一紧张给刀灯错了，这要是一错了可就了不得呀。那要是把毒酒给天庆梁王倒上，把那好酒给宋天子倒上，就全坏了菜了。所以他天天练，天天熟悉他，反复熟悉好了，今天该他倒酒了。他拿着壶走到了杨大郎的跟前，恭恭敬敬的给倒上了一杯，接着又给杨二郎这假八王千岁倒上了一杯，转过身来走到天庆梁王的跟前，按疙瘩那手一松，才给天庆梁王又倒了一杯。愚者各个桌上的大臣们都自己斟上了，按照礼节得两国皇帝先干杯呀。天庆梁王呢举杯在手，站起身来，
哦，太宗皇帝，我们今日在此一合，此乃上得天心，下服民愿，贵国身兵早已威震塞北，所向披靡，孤身回当初唐突行事，冒犯天威，以致有今日窘状，惭愧惭愧，今日愿以降书献上，不知太宗皇帝能否见谅。
大郎听到这儿也站起来，
天庆梁王，今日既是西刀兵兴社稷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你我两国既往不咎，来日方长，愿各守信义，永以为豪。
天庆梁王一听，
宋天子真是宽大为怀，来，如真能原谅我耶律贤，请干此杯。
耶律贤说完话一扬脖子，他把这杯酒干了。杨大郎呢，并非是轻信他，倒酒的时候他还特别留心了，一看用的是一个壶，他觉得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差错，也许耶律贤真心投降了，既然人家喝了，你又怎么能不喝呢？想到这，杨大郎一伸手把这酒杯可就端起来了。